一次酒后开车，重庆司机刘国兵欠下四条人命。面对视他为仇人的两个孩子，他要怎么办？刘国兵，四川省广元市人，今年40岁，家在重庆市，是一名出租车司机。朋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“绿脑壳”，因为他有一个26岁和一个21岁的儿子。1998年退伍回乡的刘国兵和苦等他3年的女友玲玲团聚。在部队，他学习了驾驶技术，还买了一辆轿车。2001年元旦，他和玲玲结婚了。玲玲父亲早逝，是母亲把玲玲兄妹抚养大。婚后，刘国兵和玲玲的哥嫂家走动很多，大嫂待他如长姐，大舅哥的一对儿子萧夏和萧雨也特别喜欢他。2002年8月26日是大舅哥33岁的生日，一家人酒足饭饱后，刘国兵提出出去唱歌，岳母不喜欢闹腾，便留在家里照顾萧夏和萧雨睡觉。大舅哥和嫂子坐后排，玲玲坐在副驾驶。车刚开出去一会儿，刘国兵酒劲儿就上来了，浑身瘫软，眼睛也睁不开。一个拐弯处，一辆大货车迎面驶来，他这才发现占了对方的道，连忙猛打方向盘，只听到玲玲惊恐的声音，车子撞断护栏，滚落到蒲坎下。醒来时，他已经在医院了，两名警察告诉他，是安全带救了他一命，而大舅哥、嫂子还有玲玲因为没有系安全带，从撞碎的车窗里被甩了出去，他们三人包括玲玲肚子里的孩子全部丧命。病房外传来杂乱的哭声，声声都像烧红的铁锥子，在刘国兵的心上刀雕剑刻，火星四溅。他拔掉身上的针管，一心求死，被警察架回床上。半个月后，他被判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2年，相当于无罪释放。从拘役所出来，刘国兵看到前来接他回家的父母，仅仅半个月，父母足足老了10岁。父母告诉他，他们拿出所有积蓄凑足18万给了岳母，岳母不收，坚持要他给自己养老送终，把萧夏和萧雨抚养成人。刘国兵回到岳母家，萧夏和萧雨此时上学去了，岳母呆呆地坐在院子里，刘国兵叫了一声妈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岳母颤抖着双唇，
强儿，你回来了。
强儿是大舅哥的小名。刘国兵抱着他的双腿低声地说，
妈，我是国兵，也是您的强儿。
岳母把下嘴唇咬出了血印，伸手给了他一巴掌，他要刘国兵去穿大舅哥的衣服。刘国兵把大舅哥的衣服穿上，和岳母一起去坟地祭拜。刘国兵跪在坟前涕泪长流。回家后，岳母拿出一张抚养萧夏和萧雨的协议让他签字。下午的时候，萧夏和萧雨回来了，萧雨还不到5岁，高兴地朝刘国兵扑过来，
姑父。
刘国兵去抱他，可9岁的萧夏一把拦住，
他不是咱们姑父，他是害死咱爸妈和姑姑的凶手。
萧雨一愣，哭了，家里死气沉沉，没有一丝生气。那年大年三十，刘国兵的父母买了很多菜，来到岳母家。刘父拿着几只爆竹，带着两个孩子到院子外去放，可刚点燃一只，岳母就逮着两个孩子一顿打，
你爸妈姑姑都死了，你们高兴个啥？
刘母上前去劝，岳母冲刘母吼道，
死的是我的孩子，你当然会说。
2003年正月下旬的一天，他去镇上买东西，刚去不久就接到岳母投河的消息，赶回家后，岳母已经被人救起。萧夏和萧雨得知奶奶投河，愤怒地盯着刘国兵很久。刘国兵心如刀割。2003年3月12日上午，他把一瓶农药藏在床头，他想着给岳母和两个孩子做最后一顿饭，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下午，刘国兵正在洗菜，家里座机响了，萧夏和班上一个孩子打架，萧夏被撞破了头。他赶到医院，发现萧夏的头缠了纱布，老师说是对方挑衅在先，萧夏被推了一下，额头撞到了桌子上。对方家长连忙道歉，承担了全部费用。处理完这件事儿，刘国兵突然不想自杀了。他深深地明白， 一千句一万句对不起都没有撑起这个家来的实在。2003年7月6日早上，岳母在院子里晾衣服，刘国兵在垃圾里发现一个派替定的盒子，他逼问岳母真相。原来就在大舅哥生日前夕，岳母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胃部有阴影，刘国兵连忙带着岳母到重庆一家三甲医院。三天后，医生告诉他，岳母已经是胃癌晚期，手术意义不大，建议保守治疗。2003年8月16日，刘国兵带岳母回了老家，此时岳母已经吞咽困难，他吃力地说，
别怄两个孩子的气，他们其实很亲你，只是他们跨不过自己父母那道坎儿。
刘国兵点点头。2003年10月12日，岳母离世，刘国兵带着萧夏和萧雨回到自己家。刘母对两个孩子照顾有加，孩子们和刘父也很亲。刘国兵不在，他们祖孙四人其乐融融，但只要他一回去，就连空气都会凝固。所以他选择外出打工，扛水泥、砌砖，进电子厂。刘父开了个杂货店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那年除夕夜，刘国兵听着电话那头母亲对他说，萧夏被评了三好学生，还考了全班第十名，心里头高兴又愧疚。一年春节，在重庆生活的姑姑劝他，
在重庆买套房子，这样别人女娃才有可能嫁给你。
他确实有在城里买房的打算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了孩子。2009年4月，刘国兵在九龙坡区买了一套55平方米的二手房，他决定先和读高中的萧夏搬过去。到了重庆后，他在一家物流公司当装卸工，并重新考了驾照。萧夏也顺利进入一所重点高中，因为家离学校很近，萧夏没有住校，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。一开始，刘国兵每天做好饭菜等他，萧夏几乎不搭理他，空气压抑的让人透不过气来。后来为了避免尴尬，每天下班刘国兵总是算着时间把饭菜煮好就出去，等他吃好了再回来。七月的一天，刘国兵上班时上吐下泻，同事把他送到一家诊所，临走之前打电话通知了萧夏。那天中午，诊所大厅传来萧夏和医生聊天的声音，刘国兵连忙闭上眼睛。不一会儿，萧夏在他床边坐下，轻轻地把他输液的手拿到被子里。虽然刘国兵努力地控制情绪，但眼泪还是滑落出来。从那以后，他发现每次萧夏吃饭时都会另外拿碗分些菜留给他。得点空闲，刘国兵就给母亲打电话，他说萧雨其实挺聪明，就是脾气不好，成绩大不如从前。他还说，
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了，一些人还记得，小雨每次听到别人说起啊，就会好多天都不愿意说话。
刘国兵暗暗决定买个大房子，早点把萧雨也接过来一起住。2010年8月，刘国兵承包了一辆出租车，招聘了一名驾驶员替换交班。很多夜班司机跑到晚上11点就收车，但他跑到早上6点后才交车。很多司机是坐四休二，他从没休过一天。那两年他靠跑出租车每月10000多的收入，不能按时回家，他就每月给萧夏800块生活费，自己则带饭在车上。为了多挣钱，他还在白天开车时抽空从朝天门批发一些小百货回来，下午交车后在外面摆几个小时的夜摊。2011年5月，刘国兵用这两年的积蓄加上父母的支援，在附近小区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，一家人都搬了过去。那套55平方米的房子用来出租，刘国兵的父母在临街租了一间门市卖干货，托人帮萧雨找了一家附近的初中。在一个崭新的环境里，萧雨的性格开朗了很多，学习成绩也提升不少。2012年春节的一天中午，一位客人下车后，刘国兵拿出从家里带的饭菜吃起来，刚扒了两口，三名男乘客拉开门坐上来，说要去朝天门。他说等饭吃了就走，坐前排的男乘客一把打掉他的饭盒，说道，你吃饭开什么空车灯？刘国兵连忙解释说自己忘了，可是他们觉得他是拒载， 把刘国兵拉下来又踢又打。有群众报了警，刘国兵被120送到了急救中心。